1971年9月13号，出现了林彪事件以后，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运筹帷幄，是吧？他这个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家已经非常危险了，北面的潜水打过来了，林彪要逃出去了。这种情况下面，他去报告毛泽东主席，他说主席，那个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跟老婆带头发言的那个人，李宗斌不好听，林彪说毛泽东年纪大，是吧？一提这个字，毛泽东就能混过去了。思考问题，李宗斌那个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跟老婆带头发言的那个人，乘着飞机往北跑了。请示主席怎么办？听懂了吗？听懂了吧？
如果他不是这样讲，对吧？可以这样讲吧？不可以。这周恩来这个人思考问题的周密啊，像水泥，他事先已经考虑好了，对吧？对吧？接下来，主席，你看怎么办？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可以让他去吧？不可能的，对吧？一去国家倒霉了，因为他是国家国防部的全部机密到苏联被打过来了。他已经糊涂了，对吧？但是他不行。好，可以了。接下来就是决定问题的速度，像雷霆万钧。后面我不需要讲了，大家你们年轻人不大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思考问题的周密，像水泥泻地，对吧？派某些人到哪个地方占领中央部门，然后把这些林彪的余党，对吧？通过某种方法不好马上抓起来的，对吧？先看起来，对吧？运筹帷幄，决定问题的速度像雷霆万钧。你们去思考吧，这里思想包多讲，对吧？雷霆万钧，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人，思考问题的周密像水泥泻地，但是决定行动的速度要雷霆万钧，报错的。紧急情况，是吧？所以叫震卦，惊慌不决之意，是吧？不要惊慌失措了，事情也不干了，对吧？震卦，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艮卦，对吧？它也是子女卦啊，不是像它是孙子卦，它是子女卦，两座山，对吧？叫两座山叫什么？崇山、关索、子向。哎，两个山，崇山两座山锁住了，对吧？那么这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步步为营，对吧？我们像我这个老一代的人，肚子里故事比较多了，以前看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南征北战》，你们看过啊？南征北战，你们在国民党讨论军事会议的时候，有一个老头子，对吧？对面一个军长是少壮派，他就说我们必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正好有啊，你们去看一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共军很狡猾，我们不可大意，对吧？这话，后来证实他是对的呀，对吧？还有一个人凶得不得了。就被人家共产党抓住了，对吧？这意思就是要步步为营，因为崇山关所之意，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学易经就是要有个心，看好的文艺作品就连起来，对吧？是不是啊？当然后来这个张军长很狡猾，是吧？失败了，旁边一个人参谋长就宽慰他，军长你不要难过。我们的失败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这话已经成为经典了，对吧？哎，所以你们以后总经理、董事长做事情不好，也用这句话鼓励他，对吧？不是我们无能，是对方太狡猾。哦，这个没有了是吧？哦，就这些。好，这个呢就是第五届使命第五是吧？第五届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五阶段，还有这个皇上原局，对吧？这个上就是做商啊，皇上原局啊， 黄色代表土，五行为土，土可以取中和水，火金，上就是衣裳衣服，把黄色的衣裳穿在里面，说明六五居高不傲，安分安守本分，必然吉祥。这个五是很重要的，五九五之争啊，这个是很尊贵的位置啊，九五之争啊，对吧？哎，皇帝就是到了九五之争，凡是做一把手的国家，就是国家第一把手就是到了九五之争了，对吧？知道自己应该的位置，才能少有凶灾，在位不忧危，才会免除灾祸，是吧？好，我们最后一阶段，人生的第六阶段，传承第六，对吧？上九，康龙有悔；上六，龙战于野，奇血先皇，是吧？华夏文化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在于华夏历代英雄豪杰懂得传承人文精神之道，这是文化的传承，精神的传承啊，很重要。康龙有悔，一个人若是长期身居高位，就会感到高处不胜寒，这个话有吧？高处不胜寒啊，慢慢的周围就会有不利的因素围拢过来，发生一些让人懊悔终生的事情，对吧？这个我不需要举例子，太多了，高处不胜寒，是吧？飞鸟散，良弓藏，焦土尽，走狗烹，这对谁了？
韩信
啊，是吧？这个就对韩信的一个总结，是吧？所以都是这样子，不要说以前的，就是我们这里也一样的，是吧？一样的，对吧？飞鸟散，良弓藏，焦土尽，走狗烹，是吧？一样的道理，是吧？一样的道理。龙战于野，奇血玄黄，千字文头，大家看过千字文吧？千字文小孩子读到很重要，头一句话，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是吧？千字文第一句这八个字，是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所以我们现在历史学家就非常不负责任的把这个夏商周啊，对吧，作为洪荒时代，晓得吧？洪荒时代错了，我们学了易经知道5800年前我们不是洪荒时代啊，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时代，如果没辉煌哪有弄到易经来，对吧？所以我现在讲课呢不用这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因为他说原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夏商周奴隶社会，接下来封建社会，接下来资本主义社会，接下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这个是阶级斗争，我们改换一下，不要用阶级斗争，是吧？我们就用什么呢？这个用另外一种说法，是吧？不要说什么洪荒时代，我不愿意说这个，我感到这个已经5800年太辉煌太伟大了，洪荒时代做得出来吧，是吧？是不是啊？叫农耕时代，对吧？农耕时代，对吧？那现在后来是工业时代，现在是信息时代，对吧？这种话比较好一些，是吧？天的颜色是玄的，地的颜色是黄的，我们流出的鲜血与玄色的黄色交织在一起，这种壮丽的场面就是奇血玄黄，听懂了吧？彻底的抛开了本职工作，去自己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开拓一番事业，就是龙战于野。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第六阶段传承了，传承是人类文明的核心，由以下五对卦组成，也是这个一个见卦，一个归妹卦，接纳那些投奔过来的人和被重要的人我安排过来的人。风卦履卦，牢牢控制嫡系下属，有效使用这些经理人。巽卦对卦，督促引导鼓励培训下属。中孚小过卦，与人心心相印，做事大事化小，是吧？这呢我们总结一下六大阶段，我们总结一下，是吧？中华文化的伟大不在于是否留有宏伟的建筑和巨贵的财富，而在于历代杰出人物传承下来的人文精神，从而孕育出具有本民族气质的后代，因此中华民族才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能够传一脉相承的伟大的民族。这个是我们六大阶段一个总结，是吧？中华文化的伟大 不是在于是否留有宏伟的建筑和巨额的财富，而是在于杰出历代杰出人物传承下来一种人文精神，是这样一种意思。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能够一脉相承的伟大的民族，所以我们现在要实现中华中国梦，是吧？要传承，对吧？那么六爻之中，三节之道也。通过以上的学习，我们可以悟到易经当中隐含着宇宙间的原理和天地人的一个对应关系。学习易经可以砥砺思维，提升生命的格局，砥砺思维，对吧？只要潜心研读，必能有所得。要潜心啊，潜心研读，你说说看，什么叫潜心研读？这个学习没关系，讲错了也没关系的。潜心研读，潜了潜入无用的潜，哎，说说看。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啊？
潜心啊？
这哎，答案不就在旁边嘛？你看，静心诵读，古先圣书嘛，就这个嘛。看了不看了这个东西啊？啊，这就是要静心诵读啊，不但要诵，有时要读出来。晓得吧？要诵读，你不相信试试看，读一遍跟不读一遍效果完全不一样。我试过了，哎，试过了，你试试看，啊。那么《易经》自古就称为天人之学，探讨的是天道演化以及人事性格的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的关系。上进三十卦，四与乾坤。我们现在就是讲乾坤啊，下次开始就讲。下面开始了中二十八卦，因为这是三十卦，中与坎离，内容从开天辟地谈到人文，人类文明昌盛，显示自然演化的历程，生命的营养成长的片烈艰险。三十卦，对吧？这个呢就是我们上这个三十卦，他这个打错了，没有了，哦。哦，在这里，下进三十四卦，四与咸恒，刚才讲了，中与寂寂未寂卦，内容从恋爱婚姻谈到人生的终极成败，细数离合悲欢与爱恨情仇，啊，所以下一讲将要引导各位进入六十四卦当中其余六十二卦，引领你进入易经玄妙丰富的世界，啊，我们不休息了，我们。现在我跟大家讲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一个就易经的思维方法与原则，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呢，引领大家呢，比较这个不讲是不可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开始把坤卦、乾卦已经开始学了一遍了，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对吧？乾卦告诉我们要自强不息，是吧？是不是啊？一个人要自强不息。做事情六个阶段要掌握好，你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对吧？不要乱来，是吧？你潜入无用阶段就是初九阶段，一定要严格来。到了如果是现龙在天，利将大任，按照这个来。第三阶段已经起来了，对吧？终日前前，悉体落离，是吧？在后面或有余，再等等。那么我们中间讲有什么呢？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坤卦里面一个厚德载物。一个自强不息，一个厚德载物，它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对吧？将近一百年前，就是已经把这个提出来了。清华大学校训，你们知道清华大学怎么来的吧？清华大学
是什么意
思？美国根治赔款，还给你。美国是个非常伟大的国家，他没有搞过我们什么，他把这个以前不跟正当收的钱还给你。叫你搞一个学校，根治赔款的钱还给你，造了一个清华学校，后来叫清华大学，是吧？坤卦，对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对厚德载物不要放过，要深刻的理解，否则我们是白学，是吧？什么意思呢？记住，什么叫厚德，什么叫载物？我学东西你更要搞清楚，哎，对吧？他什么意思？告诉你，厚德才能 承载万物，承载万物。他告诉你，厚德才能承载得起万物。厚德什么意思呢？厚，深厚的意思。德，按照自然规律去工作，去生活，去做人做事做学问。那我们先面上了解，对吧？厚就深厚的意思，厚德。德按照自然规律，对吧？老子讲过了，道法自然，要按照自然规律，不乱来，去工作，去生活，去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个意思，对吧？然后债是什么东西呢？厚德载物。债就是什么？就是承载的意思，要承受得起，是吧？那么物是什么意思呢？厚德载物，物就是我们所享受的福报。我们所享受的福报就总的叫物。我们享受的什么东西呢？房子、汽车、金钱，是吧？名誉、地位，这个就是享受的福报，是吧？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但是呢，这个里面就开始跟你告诉你一个道理：厚德才能载物。现在这个社会啊，有的人欲望无穷大，不想每个都要，他这个德呢，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跷跷板，这个跷跷板，对吧？这个物下无穷大，这个德在下面，对吧？载得起吗？承载不起，必须要倒下来。所以必须要厚德才能载物。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学习一定要深入，不是一般的。因为将来你人家说你学过这个坤卦，讲不出来了，这是给人家笑话，是吧？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词：德不配位，必有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如果不厚不配位，你不但承载不起，必有灾殃。这是古训啊，这是古训啊。什么叫德不配位呢？对吧？就你的德啊不厚，是吧？不讲究这个德，光想物，是吧？什么都想要，是吧？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有例子来了。为什么当下的许多中青年人都容易英年早逝？英年早逝懂吧？不断的有英年早逝，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是吧？为什么？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发了财、出了名就走了？为什么有的官员一升官就得了重病？那不升官蛮好的了，升官又生病了，有的就走了。为什么有的人刚买了房子、别墅、豪华的装饰，投入不久，就因为车祸、生病和其他意外而离世了？这个例子我实在很多了啊。哎，蛮好的一个人，买了房子半年走了，对吧？等等等等，是吧？这个叫什么呢？就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不配位，对吧？就像我好几次，人家请我到别墅里面去看风水，我一走进，一股阴气扑鼻，哎呦，我赶快我说，哎呦，找个理由逃走了，我也逃走了。他也差不多了，对吧？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呢，德不配位，对吧？德不配位呢，那么就要出事情了，对吧？所以我曾经讲过，人生有很多的坎，中年人56岁是个坎。56岁，很多人在56岁走了。最典型的一个是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人，对吧？这个人呢，他搞了这个叫什么？叫汤家年，他搞了汤城一品，有吧？搞了汤城大酒店， 汤城高尔夫球场。这个人不容易的，12岁跟他叔叔到香港，25岁大学毕业，就做了第一桶金，就在台湾推销他的窗帘布，很苦的，骑着自行车从台南到台北，台北到台南推销，苦吧，打拼，结果他得到第一桶金，眼光很深邃，看到80年代后期中国开放浦东了，他就第一个过来。人家说你浦东不毛之地，不行，他就开发，对吧？把浦东搞起来，叫他趁着浦东开发起来了。汤家年啊，30岁娶了一个老婆，台湾的著名的影星，姓徐的，徐峰，两个人珠联璧合创业，对吧？但是他这个物啊，德没考虑，物宰的太厉害了。当时啊，90年代啊，他的房价是上海最高的，你知道吧？汤城一平12万一平方，那当时啊，现在不稀奇啊，当时12万一平方是天价呀，对吧？结果他搞的这个东西，我去调研过了，都是凶屋，晓得吧？有6个很有名的人住进都走了，其中一个，这个温州的那个叫什么？
王俊尧
住过了。还有一个电影演员傅彪，对吧？还有几个我想不起来，6个人凶屋啊，他们有钱，12万啥稀奇，买进去走了，都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凶屋这个房子，哎呀，汤城一平不能住啊，是吧？不能住，哎，为什么？德不配位，